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告诉百姓避疫良方，宁夏罗新平又被枉判4年入狱；传播国务院公报，莫奇兵在浙江遭3年半冤狱迫害；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8月18号，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罗新平女士因告诉百姓如何躲避瘟疫，被银川市兴庆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抄家，后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枉判4年，并勒索罚金2万元。2021年6月22号，罗新平被接入宁夏女子监狱。今年66岁的罗新平家住宁夏银川市，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修心向善，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罗新平因为坚持修炼被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2次，累计遭冤狱迫害8年。2001年银川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原银川新城公安分局和新城东街派出所警察在绑架罗新平的过程中致使他摔成重伤，脊椎盆骨等多处骨折。后来罗新平坚持修炼法轮功，身体逐渐恢复。2006年罗新平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1年。在宁夏女子劳教所，罗新平每天被强迫做10几个小时的奴工，导致旧伤复发，疼痛不止，大小便困难，下肢浮肿。2014年罗新平又被吴中市利通区法院枉判4年，后被接入宁夏女子监狱迫害。监狱对法轮功学员采用戴手铐、脚镣、电击，昼夜上背铐，长时间吊铐、蹲军姿，随意拳打脚踢，长时间关禁闭，强迫腰弯成90度站几个小时，抓住头发往墙上撞，用胶带将嘴封堵上等酷刑手段迫害。2020年8月罗新平在街上发放躲避瘟疫良方的资料时，被银川市兴庆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抄家，罗新平被劫持到银川市看守所。2021年1月罗新平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后被枉判4年，并勒索罚金2万元。目前罗新平已被劫入宁夏女子监狱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籍法轮功学员莫奇兵2017年在浙江省宁波市工作期间，因为传播国务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被宁波市公安局银州分局国保大队秘密绑架，非法判刑3年半，近日出狱。莫奇兵，湖南长沙人，是一位拥有大学学历的计算机人才。2008年他了解到法轮功真相后开始修炼，从此身心愉悦，无病一身轻。多年来，莫奇兵坚持不懈地通过各种方式向民众讲述真相。他曾2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2次非法判刑，累计冤狱8年9个月。莫奇兵在宁波工作期间，因为传播国务院公报2011年28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告诉民众法轮功书籍恢复出版的真相，于2017年12月14号被宁波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秘密绑架，非法关押在宁波市海曙看守所。2019年3月莫奇兵被镇海区法院枉判3年6个月，被劫持到浙江省第二监狱。因为莫奇兵拒绝配合监狱的强制转化，警察罗家文就用束缚衣把莫奇兵绑起来，用电棍电击他的脖子、下身、腿等多个部位，致使莫奇兵痛苦地张嘴喊叫。罗家文迅速将电棍插进莫奇兵的口腔，电击舌头，直到电棍没电，接着又上来一根。莫奇兵被电得全身伤痕累累，至今还有大面积的疤痕。2019年12月莫奇兵将狱警酷刑虐待和强制转化他的迫害事实写成真相信，交给了政委陈振华和监狱长梁春雷。信中还写了关于法轮功是什么、天安门自焚骗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解禁法轮功书籍出版的事实。 为此，副监狱长杨健专门针对莫奇兵制定了详细的迫害计划，包家增加到七人，晚上睡觉时整晚有人坐在床边，隔一段时间就扯被子不让睡觉，白天每隔一小时脱光衣服示众，强迫唱邪党歌曲，进行各种体罚，用辣椒水喷眼睛，用电棍长时间电击。2021年6月13号，莫奇兵的冤狱期满，从浙江省第二监狱获释后，又被监狱强行移交给莫奇兵的户籍所在地长沙，被非法关押到长沙的所谓关爱中心。18天后又被送回农村老父亲家。当局拒不给莫奇兵办理身份证，他的手机和银行卡也被扣押至今，家里没办法生活。80多岁的老父亲没有低保，没有社保，一年的全部收入就是残疾人补贴1300元。下面请听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龙静2021年7月4号郑重声明，中共邪党搞所谓的清零行动，派出所伙同社区十几个人闯入我家，威逼我母亲放弃修炼法轮大法，达不到目的，他们就一天三班倒，轮流把母亲堵在家里，母亲出门买菜就有好几个人跟踪，如此持续了大半个月，期间他们又多次去威逼我哥哥。有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十几个人到公司来骚扰，威逼恐吓我，说要把我如何如何，威胁说要是我不签字，就把我妈弄到新疆集中营去，让家人连尸骨都找不到。我一下就承受不住了，担心母亲80岁的高龄到那种地方去。顿时我六神无主，就违心的签了字。现在我很是后悔，因为母亲原来生活都不能自理，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她。母亲不仅无病一身轻，还能胜任一切家务，亲友邻居关系也都很好。我们全家一直都感恩法轮大法，也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签字是在他们的威逼恐吓下做出的，是违心的，绝非我的本意。现在我郑重声明，我在邪恶的高压下签的字全部作废。我支持法轮大法，支持母亲修炼。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反迫害历久弥坚，欧洲政要赞佩真善人精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7月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时，认为法轮功很快就会销声匿迹了，然而22年后的今天，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仍在坚持反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把真相传播到了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欧洲，截至2020年年底，已有来自23个欧洲国家的500位跨党派政要在一份联合声明上签名，赞扬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坚持和平理性反抗中共暴政的精神，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加入联署行动的欧洲政要分别来自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丹麦、爱尔兰、荷兰、瑞典、瑞士、比利时、奥地利、挪威、芬兰、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罗马尼亚、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西班牙和塞浦路斯。2021年5月，欧洲法轮大法学会收到了来自多个国家政要的支持信，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并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英国上议院议员艾伦·罗伯特·哈沃斯先生说，我知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迫害，而且已经有很多年了，世界需要更多的真善人。 德国联邦议会议员乌利尼森女士表示，人们通过遵照法伦大法真善人的原则修炼，回归到人的善良本质，解脱对物质的执着。修炼法轮功可以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真善人是法轮功学员所崇尚的可敬的和平的美德。瑞士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艾曼纽埃尔德奥纳先生表示，法轮功修炼者每天都在捍卫着对我来说很珍贵的价值，真善人，这也是今天人类极其需要的价值观。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032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零迫害后的反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30日。2021年3、4月份，中共在我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清零骚扰，从城市到乡村，对以前所有练过法轮功的人逐个排查，只要名单上有名的都必须本人亲自到场，逼迫在保证书上签字录像，并扬言对不签字的人都要上报，然后根据本人的表现如何如何。对这一次的清零骚扰我深有体会，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有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指正。协党的这次清零骚扰在同修中的反应归纳总结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在考验面前守住正念，拒不签字。一部分同修对大法对师父坚信不疑，无论邪恶用什么手段，恐吓、亲情等各种招数都动摇不了他坚信大法的心。例如 A 同修，当地邪恶找不到他本人，在一天内就给他丈夫打了3次电话，并且在电话里说，你儿子今年不是要考大学吗？如果他妈妈不在保证书上签字，就不让考大学。儿子听到消息后哭了，爷俩听信了邪恶的谎言，都劝 A 去签字，可 A 的回答是坚定的，跟他爷俩说，你们就告诉他们吧，我死都不能签这个字。丈夫没招了，就背地里偷偷的找人代替签了字。可是替他签字的这个人自从签字以后胳膊就疼得抬不起来了，家里的买卖也随之萧条零落，他也猜到可能是签字这件事情做错了，于是就找到了 A 同修，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A 同修就把代替签字的危害和他讲了一遍，并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听后代替签字的人真正从心里明白了大法好，最后 A 同修征得他的同意，在明慧网世人觉醒上边做了声明，现在他胳膊也不疼了，生意也好了，由此看来签字绝不是小事。还有 B 同修拒绝签字后，当地派出所就找到他的儿子，在电话里威胁说，如果你妈不在保证书上签字，就不让你考公务员。可是他却对儿子说，这个字我不能签，我都修了20多年了，无病一身轻，大法的好你也都知道，签了字我不是白修了吗？儿子也明白了真相，就把派出所的电话拉黑了，从此警察就再也没有找过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二，无恐无惧，正念正行，恶自败。面对邪恶的骚扰，正念正行，没有怕心，毫无惧色，心平气和地用亲身经历证实法，讲真相，真正地体现出大法的威严，邪恶就会解体。 C 同修就是这样闯关的，他参加过师父的讲法班，在长春清临师父讲法，早在几年前也曾经受到过迫害，可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都能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路。一，不为强权所压。此事已经过去几年了， 当时中共人员想尽一切办法逼迫他放弃修炼。开始时是单位领导分别做工作找他谈话， C 同修就真诚地给这些领导讲大法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自己在大法中受益的亲身经历，让这些不明真相的领导真正了解了法轮大法好，最后也不再劝说他了。二，不被亲情所动。中共人员一看用领导施压不行，就开始恐吓威胁他的家人，想用亲情来逼迫他放弃修炼。 C 同修不动心，将计就计，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家人讲真相，用自己的慈悲，用善心和道理来说服家人。明白了真相的家人不但不劝说了，还反过来支持他修炼。三，不执着钱财官位。 C 同修是单位领导，中共人员就用此来威胁他，如果继续修炼就免去领导职位，降两级工资，再调到边远地区。可他们哪里知道真修大法弟子根本不会把功名利禄放在眼里，他心里装的只有大法，一切随其自然。中共人员一看真的动不了这位真修者，就丢下一句话，从今以后再也不找你了。到现在已有几年了，真的就一次都没有找过他，就是这次地毯式的清零骚扰都没有给他打过一次电话。真的在法上邪恶是真的不敢动的，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一直平安顺利地走在助师正法救人的路上。三，在威逼利诱恐吓下妥协。也有同修已经在大法中修炼二十几年了，可一有风吹草动就没了立场，怕心随之而来，在邪恶面前就动摇了，总觉得让签字就签吧，签完后再声明，个人和家庭都不能受到损失，所以就在保证书上违心的签了字，自以为签完字然后再上明慧网声明就可以了，也没事了。可是扪心自问，是这么回事吗？修炼是何等的严肃，回想修炼路，每个人都在大法中受益良多，包括你的家人，在关键时刻怎么就能轻易听信了邪恶的谎言呢？又言不由衷地配合顺从邪恶，面对邪恶的迫害听之任之，不敢在中共人员面前讲真相，不敢指控中共犯罪的过程。此时此刻我们真得向内找了，是不是得调整状态了？真的忘了师父说的话了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正法已接近尾声，我认为邪党所谓的这次清零行动就是针对修炼人这颗心来的。师父在红银二见真信中说，考验面前见真信。因此我悟到，我们是修炼人，有师父在管，不听从邪恶的命令和指使，能摆正本人家庭与中共人员的关系，不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不要怕恶人对自己和家人如何如何，邪恶就会被解体，这就是正念，师父就会帮你，因为我们是抱着正法必成的信念而来的，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只有守住正念才能走出迷局，完成我们的使命，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论语心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30日。从一开始得法，我就断断续续地被转法轮，但总也坚持不下来。我就先把论语背过了再说。说来也神奇，2015年新的论语一下来，读到第一句，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我就感觉这句法打碎了我层层的观念，一下子归正了我生命的最本质。
然后这句法就铭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接着我继续往下背，我学法时背，干家务活时背，走路时也背，一直背，结果一口气儿就背熟了。从此我每天上班下班的路上都背一遍《论语》，在去接孩子放学的路上也背一遍。在背的过程中，我体会到宇宙的形成过程，体会到每个微粒中都包含着真善忍特性，体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说的，说到物质的本源，其实已经不能叫做物质了，是真善忍法力特性，把本源因素组合成初期物质，然后再由真善忍层层组合成更大的不同层次的物质，直至更大一层物质，一直到人类现在认识的中微子、夸克、原子核、原子、分子，一直到表面物质，都是由真善忍这种特性组合成的。所以这个宇宙最终的理就是真善忍，它就是佛法之根本。所以背论语，我越背越愿意背，越背越能感受到大法的博大精深，越背心里越踏实，越背越能感受到把自己融于大法中的美好、喜悦和祥和。有时候我的大脑里也会自动的滚动背诵论语。孩子高考前夕，一天晚上，丈夫正数落着孩子如何如何，孩子突然一摔门离家出走了。我和丈夫赶紧追出去，可是下了楼，路灯昏昏沉沉的，到处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大风刮的树和草发出呜呜的声音。我一看时间，刚过午夜12点，我和丈夫分头从这边楼找到那边楼，到处喊孩子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地拨打孩子的手机，可是没有任何回应。我们俩紧张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这时我还感觉头顶出来一团不好的东西，那坏东西故意制造假象，它让我影影绰绰地看到一会儿这儿有孩子的影子，一会儿那有孩子的影子，可是走近了再看又什么都没有。换句话说，那个不好的东西让我出现了幻觉。我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并在心里鼓励自己，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在，有大法在，一定会没事的。突然我脑子里出现了师父在论语中的法，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我恍然大悟，对，背论语。我一下子正念来了，什么也不想了，一边走一边专心的背。背完第三遍的时候，我觉得头顶的那团不好的东西消失了，幻觉也没了。我在心里无限的感恩师父，诚心的向师父承认自己错了，以后我一定要修自己，不再埋怨孩子了。这时手机铃突然响了，孩子说他在自家楼梯过道里，没事的，一会儿就回家。回家后我把整个过程都和孩子说了，也让他感受到背论语的神奇，感受到大法师父的慈悲。然后我们商定，由我向班主任老师申请，以后晚自习我们不到学校上了，自己在家学，我们先一起学大法，然后再学习课业，有问题我们一起交流，一起想办法，尤其是我要真正的向内找，修自己。再后来，孩子顺利地考上了他满意的重点大学，皆大欢喜。2018年秋，有一段时间我学法不入心，但是内心又知道学法非常重要，所以就造成了越不入心越不敢放下法，甚至到了手里一放下大法书， 心里就十分害怕。不期然，一天家里一下子闯进来五六个协党警察，把我绑架到拘留所。这一下手里摸不到大法书了，怎么办？我又想起了背《论语》，但是我发现《论语》也背滑了，嘴里呱呱呱背过一遍之后，脑子里却没有痕迹，反映不出《论语》里每一句法来，更别说悟到什么法理了，这可怎么办呢？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地念，心里什么都不想，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什么都不知道，一念带万念，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你在背书的时候，每个字背后都有无穷无尽的佛道身，每个字都能让你明白不同层次的理。于是我决定在心里默写《论语》，一笔一画的写，特别是笔画捺，要把它在心里写完整，往往都很费劲，但我就坚持着把《论语》里的每一个字都在大脑里完全想象出来，然后再把每一个字的笔画都写完整。坐在我边上的那个人说，啊，你的定力真行呀，你能一直坐在这儿不动。一有机会我也会大声背《论语》给身边的人听。其中一个四川的女子，一开始她老是哭，后来她说就是想哭，自己也控制不住，心里太难过了。后来因为经常听我背《论语》，心里就好受多了，就不再哭了。警察也惊讶地说，啊，你都能背过了呀。就这样，我突破了拿不到大法书学法和学法不入心的问题。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走遍十一个城镇广传大法福音》，作者新西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8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因缘际会三年前来到了海外，我想把三年来在海外修炼的点滴体会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融入新环境，实修自己。三年前我来到新西兰基督城时，只打算住三个月带孙子，然后就回大陆。但是此次出国过边检时，被警察非法扣押在小黑屋里，经他们与当地公安核实信息后才将我放出。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被边检警察扣押了。因为此事，家人决定不让我回国了。当时我没同意，我觉得大陆迫害还很严重，我承担的事情还没有完成。因为休口的原因，我又不能向他们解释我的理由，因此一家人搞得很不愉快。在新西兰的头两个月，我一直在试图说服他们回国，但是最后我就决定留下来。之后我找到了当地的同修，参加了集体学法练功的活动。一，做事情有始有终。在我融入整体，参加当地的集体学法集体练功活动的同时，在我心里有个放不下的东西，那就是之前我在大陆时没有完成的项目。我在大陆时曾负责当地的迫害资料统计及报道，出国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包括数字统计及文字编辑。 我将所有资料全部存放在加密盘中带出，准备利用空余时间继续写作。该项目在当地只有我一人在做，他人无法接手继续进行。如果打算完成，则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样就无法参加当地的活动，又怕同修对我有看法，一时间两难取舍。我知道这是我的修炼路，能够理智清醒地走好修炼路，依赖于坚实的学法基础及对法的证悟。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不然的话，在历史上怎么给你记载你浪费的这些时间？哪一件事没做成，那一件事就是失败。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你们碰到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很可能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历史上安排好就是那样的，所以不要小看了你们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看上去都像常人的事情一样无足轻重，可是在另外空间里却起着巨大的变化。我想应该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揭露迫害，震慑邪恶，对大陆环境下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非常必要的，我应该把它完成，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我的心定下来之后，就发生了很奇妙的事情。出国前，技术同修将我的笔记本电脑和加密硬盘全部重新做过，表面看上去和常人用的没有什么区别。当我安全到家后，再用相应软件恢复过来。之前我多次试图恢复硬盘，因密码错误没有成功，所有用过的密码我都尝试了，仍然打不开。就在我确定了要完成该项目时，我再次把硬盘连接到电脑上，一串字符显现在我脑中，我依次键入，硬盘打开了，看到我几年中收集的资料，看到我未完成的稿件，一时间无法自持，泪水止不住流淌下来。这是我该完成的事，这就是我该走的路，感谢师父的慈悲看护。在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我整天埋头在电脑前，相继整理写作，并发表了六篇近20万字的文稿，并协助原当地同修找到一位可以替代我的同修与之合作，给之前的正实法项目画上了句号。就在我提交最后一篇稿件的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和基督城的同修站在一片铺有羊毛地毯的土地上，我知道我在新西兰正实法的路开启了。第二天，我和几位同修开车去奥马鲁发真相资料了。二，在整体中提高。三年海外修炼中，一个深刻体会就是大法修炼的整体环境对一个修炼人的重要性。初到新西兰时，由于对新的生活修炼环境的不适应，照顾儿孙一家的饮食起居占用大量时间，因为买房搬家和儿媳产生的不愉快等等原因，使得自己心情烦躁，怨恨心很强，学法跟不上，练功有时不能做到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发正念不能保证基本的四个时间，甚至有时无法参加集体活动，导致自己一段时间出现了不正确状态，类似重感冒，关节肿胀疼痛，持续一两个星期没有好转。此时正值惠灵顿720反迫害游行前夕，虽然身体不适，我还是参加了活动。我手捧着被迫害致死学员的遗像站在路边，等待游行开始。这时走过来一位西人女士，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遗像，眼里满是泪水，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在整个游行和集会过程中，我的心灵和身体被净化，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肩负的责任，救度众生的使命又回到了我的头脑中。再想想那点放不下的事， 真的不值一提。之前心里的不舒服，身体上的不舒服完全消失，心中只有一念，我是一名大法弟子，我必须修好自己，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不辜负众生的期望，完成大法弟子肩负的使命。晚上从惠灵顿回到家时，已经不是清晨离开家时的我了。2020年初，中共病毒蔓延，3月份新西兰也实施禁足令，佛学会为了给大家开创一个共同精进的环境，在 RTC 平台上分别开了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和发正念的房间。从一开始我就加入其中，每天早上准时上线参加集体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晚上参加集体学法两个小时。解禁后，上线的人员越来越少了，我就每天坚持一个人晨练，直到现在。那时我参加每星期一次澳纽记者站的集体学法，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尽管我们和澳洲时差两个小时，有时学法后的交流会持续到深夜一点钟，澳洲同修会善意提醒我，因时差原因可以随时下线，可是我真的舍不得离开，我似乎感觉又回到了二十几年前大陆的比学比修的环境。每次学法后，几乎每个人都会交流自己的学法心得、项目中的建议以及个人暂时没有突破的难关。有些年轻同修有工作有孩子，讲真相中还身兼多职，每天都在平衡工作、家庭、修炼、救人中争分夺秒。与之相比，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一位同修介绍说，为了保证或量化自己在学法、练功、发正念等方面的时长，建议用软件每日自行记录，每个星期学法时自愿与大家交流，接受大家的监督，形成一个比学比修的环境。从那开始，每天我记载自己的个人、小组、大组学法章节进度，练功是否全部保证，发正念的次数、时长，做了哪些正实法的事情，比如站真相点、征签发资料等时间、地点、数量等。每晚填写表格也是对一天的回顾，及时发现当天不正的念头及三件事欠缺的部分。我坚持记录了一年，很惭愧地意识到，在过去的22年修炼当中，客观地评价自己，我没有完全达到修炼人的标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保证学法修好自己，坚持练功改变本体，认真对待发正念，清除干扰，救度众生不懈怠。可是自己会以各种借口开脱，不能保证学法时间，喜欢打坐，动功有时练不全，发正念时有空缺，也曾想过落下的以后找时间补上，实际上十有八九是没有补，时间久了也就忘记了。法轮大法修炼中不断地清洗净化自己，身边同修的精进状态不断地推动我前进，我又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第二部分，我帮家人明真相，家人助我传真相。一、帮助家人深入了解真相。2020年初，中共病毒开始在全球传播，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不断地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使得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人民意识到了邪恶的共产主义在全球泛滥，意在毁灭人类。2020年6月初，大纪元全球退党中心先后推出了结束中共的全球征签活动。那时候我刚好学到了经文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师父说，下一步也许很快世界上人人都得在要不要邪党的问题上表态，人人都得选择未来。当时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正法弘誓到了这一步了，大法弟子就要顺天意而行，让所有的人知道真相，给众生选择未来的机会。 6月下旬，第一批结束中共的传单印刷完毕，在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基督城的每条街道，把传单投入所有社区居民的信箱。那时正值南半球的冬季，常常是头顶淋着雨，鞋子被雨水打湿，但是没能阻止我们救人的脚步。大法弟子的使命感促使我几乎天天出去发资料，民众的积极反馈更是我前行的动力。记得一次在毛毛雨中发资料，途中正在路边用手机确定方向，一位女士走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助，我连忙谢过她，并把传单递给了她，向她讲到了中共刻意隐瞒疫情而导致全球无数无辜生命死亡，并谈到中共对法轮功等修炼团体的迫害。她连连点头称是，说完全相信我说的一切。在汶川地震期间，她曾在成都任教，她知道中共在地震问题上一直在撒谎欺骗民众，她也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及活摘器官的事实。她认为中共就是一个邪恶集团，她非常赞赏法轮功学员多年来不懈地坚持讲真相，使得人们了解中共的邪恶。分别前，她向我要了一叠真相传单，说是要分给她的同事朋友，希望他们早日了解真相，远离中共。2020年11月份，第二批结束中共的传单印刷完毕。考虑到基督城之外的南岛其他地区大法弟子非常少，所以发资料救众生的事情只能由基督城大法弟子去做。此时我所在语言学校已经开课了，只能安排假期发资料。据新西兰2018年人口调查显示，南岛人口约110万，南岛南北长约1000公里，东西宽约300公里，除了基督城40万人口之外，还有近70万人口，约30万个家庭分布在马尔堡、尼尔森、塔斯曼、西海岸、坎特伯雷、奥塔哥和南地几个大区。基督城大法弟子就十几个人，多数都不会开车，所以去外地发资料实在有难度。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救人的事情责无旁贷，我想只要我们有这个愿望，心正念正，办法总会有，师父就会加持。我当时想到的就是利用假期请我丈夫开车带我出去发资料。之前在基督城发资料时，都是他开车带我和同修去的，只是这次去外地，住宿、吃饭、加油花费会大一些，这个对他来讲可能是个问题。我们夫妇是依靠国内的退休金在这里生活，平时生活很节俭，为了节省一点油费，有时出去购物办事，只要路不远，我们都是骑自行车。当时对于他是否会答应陪我去外地，我心里真的没有底。平时在给师父上香时，我就求师父帮助我打开他的心结，而我会天天发正念，清除他空间场中邪恶干扰。他到海外之后，我就把他的 iPad 油管频道上关注的都是法轮功学员的自媒体。每天做家务或吃饭时，我都会把我看到明慧网、正见网上的好文章和他分享。有时我也会把自己的修炼心得和大法弟子所做的救人的事情讲给他听。我感觉到他一点点在变化。慢慢的，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我说会准备好一个星期的食物，冷冻好带到住处，会预订比较便宜的民宿，这样会节约很多成本。他身体不够好，就可以在车内休息，只要把我带到目的地就可以了。没想到他很痛快的就答应了。3年前刚到新西兰时，他不让我去华人超市附近练功发资料，不让我带孙子学法练功，不让我在家成立学法小组，更反对我去中林馆去参加活动。一旦不顺从，他就说我自私，不为他着想，他还得回国面对中共警察等。之前当地警察曾用警车拦截他，并逼问我的下落。随着不断的了解真相，丈夫的变化真的是很大。 法轮功学员参加圣诞游行，从开始准备材料装花车，到结束后拆卸花车，加之游行途中拍照录像，他全程相助，甚至还把照片视频分享给国内的亲朋好友。二，家人助我到其他城市发真相资料。就在我开始寻找民宿准备行装时，一天早上我丈夫突然感到髋关节疼痛，走路不便，儿子带他去看医生，说是髋关节扭伤并开了止痛药，要求随时观察两个星期后复诊。我一方面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一方面加长时间发正念，彻底清除旧势力对大法弟子发资料救众生的干扰。几天后我问他是否好些，能否成行，他说去吧，既然已经答应你了。我们按照既定安排，第一站去了布伦海姆。经过五个小时的车程，中午一点左右我们到达了市中心，简单吃过午饭，丈夫在车内午睡休息，我一个人带着地图在附近发资料。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心里对着当地的土地神及所有众生说，我是大法弟子，神的使者，我给你们带来了生命得救的福音，你们千万不要错过机会，了解真相，远离中共邪魔，给自己的生命选择美好的未来。我的脚步越走越快，一会儿就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这才开车找到了我们的住处。当天下午四个多小时，我俩发了902份资料。谁知到了第二天上午，我的腿越走越痛，到中午时已经痛得走不动了，只好回到住宿的地方。午饭后他睡觉时，我开始发正念并查找自己的问题，我想是自己起了欢喜心了。第一天时间不长，但是发的资料数量不少，所以有点沾沾自喜。我向师父认错并清除这个不好的人心，我要以一颗纯净的心做大法的事，那样才能真正救了人，否则单纯追求数量，不但不能救了人，还浪费了大法资源。下午我先生建议不要再出去了，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我笑笑说，不要紧的，师父会帮我的。然后我们继续出去发资料了。晚上回来后，我的腿痛得已经双盘不了了，这在我修炼20多年来从来没有的事情。我意识到这已经不是执着心和宵夜的问题，而是一种干扰了。学法后我继续长时间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我。正念中我对于来自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讲，我是大法弟子，来此地救度这一方众生，在宇宙正法中一切生命最好的选择是同化大法得到永生，企图阻碍正法干扰大法弟子救人的就是最坏的生命，必定在正法中被销毁。大法是慈悲的，但威严同在，我希望你们能够选择前者，否则我必定会用大法赋予我的能力铲除。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转天清晨，我们去皮克顿发资料时，我的腿恢复如初。皮克顿有些房子建在山坡上，我跑上跑下的发资料毫无障碍，把平坦的街道留给我先生发。在我准备第二次外出发资料时，遇到的是天气问题。我们计划去奥塔哥、坎特伯雷和南地大区的七个城镇，在其中四个城镇住宿。我不断地在寻找便宜民宿、设计最短车程和天气情况最佳之间平衡。几天下来没有一个可行方案，几个地区轮番下雨，而我的假期所剩不多了。在给师父上香时我说，弟子有心愿去外地救众生，敬请师父成全。之后我不再纠结天气，按照行车和住宿的方便 订了四个地方的民宿，准备了充足的资料和食物，按照预定计划出发了。结果一路走下来，走到哪里哪里是晴天，救人的资料干干净净地投入住户的信箱。每天早上我俩七点一过就出门，到晚上七点钟左右回到住处，中午在车里吃午饭。以往我俩在基督城发资料时，半天时间最多发850份，可是这次最多的一天我俩发了2063份，我自己觉得很神奇。一天上午，我从背包中取出厚厚的一叠资料，约200份沿街发放，觉得没过多久手里感觉轻了很多。再看看手里的资料，真的所剩不多。就在我打愣的一瞬间，神助二字浮现在我脑中，我一下子想到了师父讲的关于正神帮助广传酒瓶的法，不禁双手合十。还有一次，当我快步行走时，忽然脑子里想到，我先生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啊？我俩是分开发的，他的英文只会说你好、谢谢之类的话。我马上在心里求师父，如果他遇到麻烦，求师父帮忙化解，自己就继续发资料。当我俩会合时，他向我讲起了他的奇遇。当他往一个信箱里放传单时，没有注意到信箱的侧面有不准放垃圾邮件的字样。一位老先生气冲冲地从他身后走过来，指着信箱上的字向他大吼。我先生马上说 sorry， 比划着表达他没有看到。那个老人仍然不依不饶地大叫，让他把传单从信箱里面取出拿走。我先生一再向他道歉，并把传单取出，然后和他说再见，就转身离开了。他刚刚走出2-3米，戏剧性的情节出现了。一秒前还怒气冲冲的那位老人追上来，又转到他的面前，诚惶诚恐地一再向他道歉，并向他索要传单，表示要看看。我先生给了他一份，他又连声道谢才离开。我先生大惑不解地问我，这是个什么情况啊？我问他，当那人向他吼叫时，他是怎么想的？他说，是自己做错了啊，就不该怨人家了。我高兴地说，你做得真好，所以师父就帮你化解了此事了。三，民众的正面反馈。在皮特顿半山腰的一个养老院门口，我递给一位工作人员一份资料，和他交谈起来。我讲到中共撒谎、人民死亡、中共对信仰团体的残酷迫害、活摘器官等，他频频点头认可。他说曾在基督城偶遇法轮功学员，看到过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的传单，了解中共的邪恶。我说，我就是基督城的法轮功学员，我是个志愿者，开车到这里来是希望这里的人们了解真相，远离中共。他非常激动地说，你真是个好人，你们做得真棒。他又多要了一些传单，要帮助我散发，并主动说会把相关信息贴到社交平台上分享。在南地大区地阿瑙的一个街区，有5-6个老年人在一起闲聊，我走过去和他们打招呼，递上资料，询问他们是否愿意了解一下。一位老人不知道 CCP 的意思，又没有注意到前面的 and 字样，当听到我解释 CCP 的含义后，马上把资料推了回来，大声说，我不喜欢中共，我不要中共的东西。我笑着说他误会了，请他仔细看传单。他恍然大悟，立即又要回了资料。我和他们聊了中共病毒造成无辜生命的死亡，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等。他们说他们还知道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对香港人的迫害，但是这些都是通过自媒体制作的视频看到的，新西兰官方媒体从来不报道这些。当他们得知我从基督城过来，只是为了向当地民众传递真相，他们很感动，并主动说会传达给他们的朋友。在建镇一处建筑工地，遇到一位年轻小伙子，他刚刚接过传单看了一眼，马上问，你是法轮功学员吗？我很诧异地答道，是啊，我是法轮功学员，我也是个志愿者， 你知道法轮功吗？他说他知道法轮功是一种很好的功法，中共多年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我接着向他介绍，中共还迫害藏族人、维吾尔人、香港人。中共不但在国内做尽坏事，还在疫情问题上撒谎，致使全球无数人染疫身亡。他连声称是。他又问我何时来新西兰，现住哪里。我就以自己亲身经历向他介绍大法的美好及因修炼而被中共迫害的事实。从基督城开车到此地，是想让当地民众了解中共的本质，远离邪恶，站在正义的一方。他说，你真是个善良的好人，并问他可以做什么。我说，利用各种方式广传真相就是最好的事情。他表示一定会做，我谢过他就离开了。刚走了两三步，他追上来问我的名字，然后双手握住我的手说，谢谢，谢谢你。四，师尊保护下出现的种种神奇。我和丈夫两人去外地三次，走了四个大区十一个城镇，车行3000公里，我俩步行累计650公里，发放真相资料累计近23000份。当我把数字累加出来之后，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如果不是师父的加持，两个快70岁的人怎么可能做到？我曾连续3天日行超过20公里，累计75公里。这还是在我每天早上3:50起床练功，每晚学一讲法之外的时间完成的。更为神奇的是，经过了300多公里的步行后，我先生的髋关节再也没有痛过。我先生和儿子一家人都知道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理。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出自师父的经文《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每当我和先生外出时，儿子下班后带孙子来我家给花园浇水，然后父子二人毕恭毕敬地给师父上香磕头。他们知道有了师父和大法，我们的身体才会如此健康，有了师父和大法，我们的家庭工作才会如此幸福平顺。在外地发资料时，每天我迎来朝阳，送走夕阳，快乐地穿梭在大街小巷，看着周围的街道、房舍、人群，一种非常熟悉亲切的感觉。我俩的双脚磨出了泡，暴露的皮肤被晒得脱了皮，有时累得双腿抬不动，但是我们休息10分钟继续前行。我是从心底里愿意做此事，有时我会有种感觉，我就是这片大地的主人，甘心为了这里的众生付出。那种愉悦，那种荣耀感是任何物质财富换不来的。我曾对先生说，你想想看，当今世上有谁会用自己的钱印刷传单，用自己的时间、精力、体力去不求回报地为他人付出？只有大法弟子才做，只有大法弟子才配做这种救人性命的事。他深以为然。回首23年的修炼路，对师父充满感恩之心，感恩师父从地狱将我捞起并洗净，感恩师父教会我如何修炼返本归真，感恩师父选择我当了大法弟子，赐给我成就自己、救度众生的机会。感恩师父为我所铺垫的修炼路和为我所承受的一切磨难。弟子穷其所有都无法报答师父之万一。弟子会努力做好3件事，实修自己，走好最后的路。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